休斯顿踩踏事故致8亡8人受伤，美饶舌歌手被告。 FBI 突袭真相工程记者公寓，只为找一本日记。新民调 64% 民众不挺拜登连任，川普誓言将介入中期选举。冬季临近，拜登正考虑关闭密歇根石油管道遭批。美商务部长将访问亚洲，强化供应链，不包含中国。美国就业市场千万大坑难填，劳工与雇主分歧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5号晚，在美国德州休斯顿 NRG 公园举办的一个音乐节活动，因人群拥挤发生踩踏事故，造成至少8人遇难，多人受伤。受害者控告音乐节表演嘉宾、说唱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和活动主办方，因疏忽导致惨剧。11月6号早上，休斯顿消防局长山姆·佩利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大约有50000人参加了11月5号的太空世界音乐节的活动。事故发生在晚上9点多一点。事故发生时，人们为了观看流行说唱歌手斯科特的表演，大批人群涌向舞台前部，引发恐慌，现场混乱升级，造成至少8人遇难。根据休斯顿公共媒体报道，截至11月8号，至少有3起针对斯科特和活动组织者的诉讼。受害者控告当时在现场演出的饶舌歌手斯科特以及音乐节主办方忽视民众安全，最终才导致这起惨剧，并要求每人赔偿$1,000,000。据休斯顿记事报报道，警方表示，在知道有多名观众倒下后，音乐会的主办方同意在当晚9:38停止演出，但是事故发生后，在警察和消防队员进行救援的37分钟内，斯科特仍继续他的演出，直到10:15才结束。一名受害者的律师在11月7号发表声明指出，尽管斯科特和另一名表演嘉宾看见救护车到来，却依然继续演出，煽动群众，造成舞台拥挤，难以疏散。斯科特曾因在演出中怂恿观众做危险的举动而两次被捕，一次是在2015年演出时告知他的粉丝跳路障，一次是2017年在阿肯色州的一次演出中鼓励观众冲上舞台。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11月6号证实，因调查拜登女儿阿什利日记失窃一事，在11月4号搜查了调查传媒真相工程的两名记者在纽约的家。据悉，这次突袭与拜登女儿的一本失踪日记有关。对此，真相工程的创始人奥基夫做了回应。FBI 突袭的消息最早由纽约时报报道出来。该报道说，根据知情人消息，联邦特工执行法院命令搜查了两人的住处，一个在纽约市，另一个在纽约郊区的威切斯特郡。FBI 说，这个是为了调查拜登女儿阿什利的一本失窃日记的事。调查由曼哈顿的 FBI 特工和联邦检察官负责。真相工程创始人奥基夫在11月5号发布了一份视频声明，讲明了他所知道的拜登女儿日记的来龙去脉。奥基夫表示，去年有告密者接触真相工程，告诉真相工程他们手中有一本拜登的女儿阿什利的日记，而真相工程经过仔细研究后不能够确认那本日记的真伪，然后真相工程做出道德决定，决定不予公布那本日记的内容，并且尝试将日记交还给阿什利的律师，但是阿什利的律师拒绝接收，之后真相工程将日记交给了执法部门。在视频声明中，奥基夫还提到，他是从新闻报道中才知道自己的记者被 FBI 突袭搜查一事，并且还收到司法部发给他的大陪审团的传票， 司法部要求他不要对第三方透露传票的事，但奥基夫表示司法部要求他保密是想要让他消声。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披露传票的事，因为他认为这个其中有不同寻常的事。奥基夫同时亦提出质疑，从保密传票可以看出这项调查属于机密，但是记者被秘密搜查后一个小时内，纽约时报就联系了真相工程请求进行自评。奥基夫表示，如果司法部大陪审团的调查是保密的话，那么纽约时报是怎样知道搜查消息和搜查令内容的呢？奥基夫还提到，今年真相工程正在以诽谤罪起诉纽约时报。奥基夫在声明中指出，这个不是真相工程第一次受到攻击，亦不会是最后一次。他强调说，这个不仅仅是对真相工程的攻击，这个是对每个美国人和我们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神圣权利的攻击。距离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还剩一年，共和党目前具有明显领先优势。最新民调显示，拜登支持率下滑到只剩 38%， 不支持度达 59%。 同时近三分之二受访者不希望拜登2024年寻求连任。福克斯新闻报道，川普可能会等到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才正式宣布是否会参选2024。11月7号据一项亲民主党的今日美国报和萨福克大学联合民调显示，2022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前景暗淡。46%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国会改选，他们将会投票给共和党。拜登的支持率降至 38%， 不满意率达 59%， 甚至当初投给拜登的选民亦有 16% 认为他表现不佳。有 64% 受访者不支持拜登2024年再选总统。根据11月1号公布美国全国公共电台和马瑞斯特学院合作进行的民调显示，民主党人及偏民主党的独立人士中，有 44% 的人认为民主党应该推选拜登以外的人竞选2024。而在共和党人及偏共和党的独立人士中，多达 50% 的人认为川普最有机会重登总统宝座。对于是否2024年参选2024， 11月7号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独家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会等到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才正式宣布是否会在2024参选。川普强调，这个并不意味着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宣布参选，而是川普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宣布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待他的决定。川普说，有很多正在考虑参选的优秀共和党人正在等待这一决定，因为如果我参选，他们就不会参选。川普在11月6号告知福克斯新闻，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他将积极参与，为好人忙碌，以协助共和党成为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如何赢未来选举呢？近日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被共和党支了六招。一是广泛招募候选人，二专注于现实生活，三是三七开势在必行，三来否定大政府社会主义，七倡导解决方案，四不要害怕，不怕媒体种族，五一些人对川普的看法仍然错误，六为每个人工作。据福克斯的报道，冬季临近，拜登政府正在评估若果关闭密歇根石油管道会有哪些潜在的市场后果，这个招致强烈批评。能源部长前密歇根州州长詹妮佛·格兰霍姆11月7号预测，无论拜登政府是否决定要关闭管道，今年冬天的供暖价格都会上涨。五号线是从加拿大西部输送原油和其他石油产品到密歇根州的埃斯卡纳巴士，每日输送大约54万桶石油。据消息人士说，政府还未决定会不会关闭五号线管道，目前官员们正在收集相关信息。麦基洛公共政策中心环境政策主任杰森·海耶斯抨击拜登政府的能源政策，他 他告知福克斯新闻话，政府计划用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漩涡机为好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国家供电。但是即使是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亦是需要石油、天然气、核能甚至煤炭来生产的。海耶斯表示，即使进入冬季，如果人们无法获得天然气或其供应的电力，这样关闭五号线可能意味着可怕的后果。就好像二月份在德州发生的情况那样，人们就要在家中挨冻。拜登政府在第五号线的举动引起了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有十几人在11月4号致信拜登，警告在石油价格飙升 50% 之际不要采取这种行动。亦有网友调侃说，拜登政府在临近冬季关闭石油管道，难道是想学习习近平的限电令？今年9月份，习近平为了支持拜登的气候协议出台了限电令，造成中国发生大面积持续的限电、断电、停电，民生遭到严重影响。美国商务部星期日11月7号宣布，部长雷蒙多将在一个星期后进行他上任后对亚洲地区的首次访问。商务部列出的行程安排显示，雷蒙多将在11月15号访问日本一日，并在11月16号至18号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三日访问，表明他此行的侧重点是访问东南亚地区。拜登上月底在东盟牵头主办的东亚峰会上倡议建立印太地区经济框架，并宣布美国计划向东盟提供$1亿的援助。商务部表示，为了推动这项倡议，雷蒙多部长将在这次的访问中与地区国家政府领导人和私营部门的伙伴们共同讨论供应链、数字经济和地区基础建设项目。分析人士说，拜登政府的这项举动主要是为了与中共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投资活动竞争，同时亦提升美国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商务部在今年9月份要求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公司提供供应链数据，参与者进行自愿调查来解决供应链中的瓶颈，并为公司提供数据，帮助他们调整生产流程以应对供应短缺。11月8号是这项自愿提供相关数据的截止日。对此，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湾的台积电以回应美国商务部提供供应链资讯以帮助解决全球晶片短缺问题的要求，并保证没有客户特定数据在提交中被披露。韩国的三星电子和海力士电子公司亦向美国商务部提供了相关数据，曾公开表示配合的美国英特尔、德国大厂英飞凌则尚未答复。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经贸关系国之一，但雷蒙多部长目前没有公开的访华计划。他在今年9月指责中共政府没有遵守两国去年签署的一项贸易协议，并阻止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雷蒙多部长说，中共政府正在阻拦有关的采购，他们不尊重知识产权，导致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他们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设立了各种障碍。近几个月，美国出现最大辞职潮，即使美国的职位空缺数量接近创纪录，但是很多公司仍抱怨找不到工人，而很多求职者亦抱怨每日在各个招聘网站上填写几十份申请，却一直找不到工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想找薪酬更好、更灵活性的工作，比如远程工作，但是很多公司他们青睐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或者愿意加班的人。这种不匹配的要求是经济复苏的巨大挑战。目前有740万失业工人，却有1000多万职位空缺，有近三分之一的40岁以下美国人在大流行期间都在考虑换职业，但雇主招聘却看重之前的工作经验。除此之外，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从4月起，美国就进入不同寻常的辞职潮。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的辞职人数超过427万人，辞职率达到创纪录的 2.9%。劳工统计局说，辞职潮在零售业、餐饮业和酒店业是重灾区，但是这类行业离职率 目前直接翻了倍，大量的人离开旧的工作，亦有投入新的工作，这个导致美国的职业空缺亦破了纪录，突破1000万。专家亦认为这个现象非常奇怪，在疫情开始初期，很多人遭到裁员，失业人数大增，很多经济学家预计人们难找到工作，但现实的情况是人们不难找到工作，而是人们不想去工作。哪怕是政府停发的失业救济金，各州的复工率亦没有变化，人们不愿意返岗。报道表示，在8月份美国的新增岗位不多，当月的辞职人数都超过400万。美国劳工专家认为，目前的辞职潮是一种长期趋势，人们在经过远程办公以后会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不太愿意回去了。当企业拒绝提供远程时，他们就会辞职。而据求职网站显示，现在有 55% 的人正在想找一份可以在家工作的工作。劳动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就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工人们对企业主谈条件，而雇主亦在筛选用人，这个是工人和企业之间的权利倒转。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